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你，却是爱你。我们仍然没有看见你，但我们相信你，并且我们能够向宇宙宣告，并且告诉你，我们知道你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你现今就在这里，你是中心，你是教师，你是牧者，你是一切。主啊，现在你就在宝座上为我们代求，并且每时每刻把你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主啊，你是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何等真实。我们全然向你敞开，让你能进入我们这人的每一部分。主，祝福这个训练，我们向你呼求，求你直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摸着你所要摸着的，得着你所要得着的。我们在这里是在你的手中，在信和爱里，我们向你祷告，求你把我们所需要的经历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实化你做一切，离了你我们一无所事。我们把这三天作为一个祭献给你，但愿我们不仅是在一个灵里，并且是同一的心思，同一的魂，同心合意的，使我们能够在身体的实际里。主，谢谢你，赞美你。这一次训练的总题，认识、经历并活包罗万有的基督，而有真正的教会生活。盼望在训练一开头，我们就能够清楚，这里没有一句话仅仅是道理的，这一切都是经历的。认识包罗万有的基督，如果你去读腓立比书，你就会发现那里的认识就是保罗所见证的，乃是凭着异象和启示而有的认识，异象和经历而有的认识。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向主敞开，问问主，到底我认识包罗万有的基督到什么地步呢？弟兄们，60年前，李弟兄可以说是在美国第一次正式的特会，1962年12月，我们都知道那个特会的主题，我们也读过那本书《包罗万有的基督》。这60年来，如果主看看整个恢复，到底众圣徒认识并经历这包罗万有的基督到什么地步呢？我能够诚实的说，这一次训练的总题乃是源自于主宰的神。我们在这样的聚集中能够做什么？都是以他为独一的源头，他要我们认识包罗万有的基督，继续不断的经历他，这是无穷无尽的，他是包罗万有的。我们要在一切的处境当中，在各种的环境之下经历他。我们无论是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或者我们躺在手术台上， 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都在经历他，并且活他，活包罗万有的基督。而目标乃是要有真正的教会生活。我相信主按着他的感觉，是他作为那灵要直接的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不是那直接的说话者，我只不过是那个属人的器皿，他是在你这个器皿，我这个器皿里面的宝贝。弟兄们，这好像是那么显然，不需要解释，但我在说，这不是一个特会，我们有所看见，做了一些笔记，然后跟别人谈一谈，我们所听见的，给他们看见他们需要什么。不，这个训练是为着我们自己，在一个真正的训练里，我们被那施训者，就是主自己摸着。我无法讲一切的细节，但是已过八个月，特别是我心脏手术之后的12周多，主摸到我这个人，对付我这个人的一些方面，是他在先前55年所没有办法摸着并对付的。我何等感谢主，他是那信实的，他做的是那样细致，那样透彻，使我这一生没有任何保留，不是仅仅是部分的奉献，有点敞开。我们要，如果是那样，主就要再过一个时代才能够完成他所要做的。我们要认识经历并活包罗万有的基督，那个目标乃是要有一种真正的教会生活。现在我们来到第一篇信息，我要刻意的控制我时间的运用，因为末了会有20到25分钟让你们有回应。我们都是在这里一同受训的，等会弟兄会引导我们进入那个阶段。现在第一篇，被带回归向基督自己而有真正的教会生活。在这一篇信息的后面有一段信息摘录，我不是夸口，我永远不是夸，神永远不夸大其词。在已过几个月，我读到这篇信息，说到被带回归向基督自己，我一点都没有夸大，这影响了我的这一生。我需要被带回，甚至一些重要的事，在工作，在执事，在召会里极其重要的事，但是主不是要这些事，主所要的是我们接触这一个人位，这一位就是一切。所以我们要被带回归向基督自己，目标是要有真正的教会生活。只有主自己知道我们要如何被带回。从我不断的学习，我只能够说，我需要一再的每一天被带回，这是每一天的事，我为此感谢主。我先前跟我的妻子讲几件事，我就说，你现在不是与主是一，你还不是神人，所以你要归回， 你愿不愿意归回呢？你愿不愿意被带回归向包罗万有的基督呢？第一大点，我们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和神的儿女，需要从一切打岔中得释放，被带回归向基督自己。所以我们需要这一个，我们越过越就会发现我们需要这个，从一切的打岔中得释放。所谓打岔，就是某一件事、某一个东西或某一个人霸占了我们，使我们无法专注于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几乎任何事，在基督以外的任何事，都可能被那狡猾的仇敌利用来打岔我们。例如，有一个教会向另外一个教会发出一个请求，我们在这件事上在做这个工作，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当然我们要祷告，但是那一件事是不是你们教会生活里中心的事呢？你有没有感觉需要在身体里，我们众人都需要有这样的祷告，就是要被带回归向基督。我给你们几处经节来给你们看见什么是打岔，还有主怎么回应这些打岔。你们都知道这些经节，启示录二章，主对以弗所教会，不是对教会，而是对教会的使者说话。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你也有忍耐，曾为我的名忍受一切，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教会生活吗？按我们的衡量，我们会觉得这个是很好啊。但是人只行走在金灯台中间，他看到，他知道每一个教会的光景，借着在那个教会里的使者，就是主能够向他心头说话的这个，就是这个使者。然后主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主说，所以你们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不然我就要临到你那里，你若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我想我们都明白什么是把灯台挪去，并不是把一个在一的立场上的地方教会废除。是的，有一个教会在那里，但是没有内里的实际，已经堕落了，从金灯台的彰显堕落了，成为另外一种的基督徒的安排。李弟兄末了的话，我有一份的资料记载， 李弟兄说到他最害怕他离去之后发生什么事呢？就是由宗教的组织的基督教的情形。事实上在某些地方这样的事发生了，但是如果没有人知道教会的光景，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教会在主宰的神面前的光景如何，他们会认为这一切都很美好。但主要我们知道，在我们所在的教会中，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我们真正的情形是如何，使他能够供应我们，能够牧养我们，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第一终点，神要基督在万有中做中心，并在万有中居首位。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就是神所要的，要基督做中心。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祷告，我们要领悟主在这里，主说我天天与你们同在，我能够很恭敬的说，亲爱的主耶稣早安，我们看不见你，但你在这里，并且你是中心。一个弟兄站在这里讲话，他并不是中心，主啊，你才是中心。他要在万有中，在一切的事物中做中心，在万有中居首位，居第一位，这是根据哥罗西书，在万有中居首位，在你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日常生活里，让他居首位。第二重点，基督是奇妙的，他的名就是奇妙。主啊，你是奇妙的，他是全宇宙中的奇妙，基督之所示的每一项都是奇妙的。第三重点，神的旨意就是神在宇宙中永远的定旨和愿望，乃是要叫基督做我们的一切，并叫基督做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和一切。我要强调一切这个词，要叫基督做我们的一切，并且做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一切。请想一想，现在我要念给你们听，那是李弟兄在信息里至少三次读过这样的话，并且是刊印在书上。这就是达密的话，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何等喜乐，能够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见，唯见在荣耀里活的基督，并且一无所顾，唯顾他在地上的权益。这是一个特别的负担，我在这里稍微停顿一下。这不是要恐吓任何人，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事，但是弟兄们，我们若是真正渴望让包罗万有的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我们必须领悟，这要求我们领悟，我们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离了他什么都不能做。当你听见这样的话，你也许同意， 在你的心思里你同意，但是你也可能站到前面来向弟兄们做见证，向整个主的恢复做见证，甚至向整个宇宙做见证。我在主的名里，我能够诚实的说，主在我身上劳苦做工了几十年呢，我并不是很容易对付的，但是至终我知道我一无所事，我一无所有，也一无所能。当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那是我们那智慧的神与父在他的主宰里面做了这一切的事，这就使我里面明亮了，我就从一切得着释放，我里面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自由，能够更多经历基督，享受基督，更多把它供应给人，因为他就是工作，他就是执事，他就是一切，他就是每一个人。弟兄们，但愿主遮盖我们，我们要能够真正个人的在经历上认识这一个，就是我们跟包罗万有的基督对比，我们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也一无所能。主会安排一些特别的经历在你的一生里，也许有一连串的事情发生，或者会有一些改变你一生的事情发生，至终逐渐的你就会领悟，你不怕任何的事，你不怕基督要做什么。仇敌所害怕的就是主真正的摸着我们，主遮盖我，这样说。当 Rick 弟兄送我到急诊室，当时我身体很不舒服，他告诉我说我身体的状况很严重，需要有心脏手术。我里头满了平安，我说神啊，这就是你的安排，是你要我在这里，这是我所必须经历的。我无法诉说那些细节，我从手术之后清醒之后48个小时之内，我完全清醒，我里面每一部分都是活跃的，主就不断的来摸这个部分，来分次这一点，再摸一个部分，再分次一点。我问外科医生需要多少时间恢复，他说12周。我坐下来，我能够说什么？我只能够说谢谢，谢谢。神使万有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的益处，就是他按照自己的定旨所呼召的人。神的定旨是要我们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所以这是一个训练。这位施训者不只要光照我们，更要摸着我们。我里面有一个祷告，那是主自己的祷告，愿主赐给我们众人我们所需要的经历，使我们领悟我们 一无所事，而基督是一切。从那时候开始，包罗万有的基督对我们就不仅仅是道理，而是真实的。他的确就是一切，他是包罗万有的。现在我们往前第四终点，保罗写他的书信是因为他清楚许多美好的事物，包括道理、伦理、道德、教训、文化，都使人受打岔离开基督。一小点，使徒保罗给我们看见这些事物不是基督自己，并指明他们若使我们受打岔离开基督，就是与基督相对。这意思是说，我们可能做一些事，按照这些事的本身来说是好的，是需要的，但是当我们把自己完全摆在这些事的里面，我们这个人里面是不是就被这些事霸占呢？以致我们受了打岔，而没有与主是一，没有在我们所做的事上经历他呢？虽然我们受引导要做这件事，但是这件事却很狡猾的顶替了一个人位，这有可能是在团体的一面，在整个地方召会里发生。因为我只是按照原则说，在那里的领头者是领头这样做，在那里没有一个榜样，是圣徒能够响应。所以在这次训练里，主要得着在各地的教会有这样的长老负责弟兄们能够成为榜样。因为原则说，你如何，你所在地的圣徒也就如何，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影响。所以任何能够打岔我们，使我们离开基督的，就是与基督相对。仇敌需要被暴露，他需要被重重的击打，因为他是很狡猾，他知道我们对什么有负担，在什么事上有责任，他就利用这些来代替基督。我们也许说，主啊，我们是为你做这事，但主说，是，我知道你为我做，但你不是在我里面同着我，凭着我来做。所以当光照这一件事的时候，仇敌就失去他的立场，这样活水就要在我们里面前所未有那样的涌流。二小点，当我们转离所有打岔人的事物，并转向基督，我们就被带回归向基督自己。我们里面，甚至现在当我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你们在听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这样祷告，主啊，使我们转离所有的打岔，不仅是现在，更是从现在一直到9:50信息结束之前，我要蒙拯救，脱离所有的打岔，使我能够被带回归向基督自己。结果使我们可以认识基督，经历基督，享受基督，彰显基督，并被基督构成。这就是我们转回归向基督，从一切打岔的人事物转回归向基督的时候所会有的结果。并不是叫我们什么事都不做，这是不可能的，我们都知道，而是当你在做的时候，你与主是一，你 里面是在劳苦经历经营他，他在供应你，他就是你在那个时刻里所需要的，你乃是在他的里面同着他，为着他来做。第五重点，我们只需要把这些点读过，这里有七个小点，每一点事实上都需要一篇信息来解释，但这里主要的思想就是第五重点，腓立比三章三至十六节，成名基督是信徒追求的标杆。这里说到这个追求并不是一般的寻求，当你在追求的时候，就是这里有一个人一个东西你要得着，你不是慢慢的走，你是尽力的往前的在那里追求。我在深入这个词的时候就发现我实在不领会，保罗才是那个榜样，不仅在保罗身上，但愿主也能够把这个做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追求，竭力追求，在我们每一天里面，不是不冷不热。什么叫做不冷不热呢？我有读晨兴圣言呢，我每一天都读了，我会做一点笔记，让我主日聚会可以伸延。是的，早上你这样做很好，那是很好的早餐。但是你有没有内里的、终日的在追求它？你不能说，主啊，我答应你，我从现在起一直追求。也许你不会持久，必须有一件事在你里面发生，以致基督对你是那样宝贵，他成了你的标杆，使你追求的不是别的，就是他自己。这些小点，第一，保罗因着认识基督为至宝，所以将万事看作亏损；二，保罗亏损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三，保罗切慕给人看出他是在基督里面。是给人看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必要条件，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义，乃是借着信基督而有神的义。五，保罗渴望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简单的解释，同他受苦的交通，当我们在照顾一些受苦中的圣徒，也许有人生了无法医治的疾病，我们也许说这一个人是在有份于基督受苦的这个交通里，因为他是怎样怎样的一个人。但是变化的受苦，还有基督受苦的交通，这是有不同的。变化的受苦，有时候到末了是主尊重我们在年幼的时候几十年前的奉献，所以主说到末了你会达到目标，你会成熟，这是一些必须发生的事，那是变化的受苦。但是同基督受苦的交通，乃是为着基督身体的益处，那是哥罗西一章二十四节所说的，补满基督身体，为着基督身体那个患难的缺欠。所以当我们或任何人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快的说这个是怎样的受苦，我们需要带到主的光中， 使我们能够知道那是什么，之中我们就能够像保罗在监牢里那样，一面他在受苦，一面他更多的享受基督，并且他活在同基督受苦的交通，这是为着基督身体的缘故。六小点，在腓立比三章四节，保罗说到磨成基督的死，这指明保罗渴望以基督的死做他生活的模子。七，保罗经历基督做奠基，并且也成为奠基，焦点在圣徒信心的祭物和供奉上。保罗乃是这样走完他地上的路程，他说我现在被焦点，在提后四章六节，他也对腓立比人的那封书信里说，我成为奠基，焦点在你们信心的祭物和供奉上。我也完全同意李弟兄的解释，这就是保罗的领会，他即将殉道了，对他来说他就是一个奠基被焦点下来。第六重点是非常重要，我要多花一点时间，现在只是9:09，是有足够的时间。我们需要看见属天的意象，就是神的心意是要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看见属天的意象，这不该仅仅是我们听见并同意的事，那是很好，但还不是看见属天的意象，是在我们的灵里，我们需要看见这个属天的意象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心意。这不是一件小事。甚至你跟人交谈是很积极的，你能不能说你如果说我这一生的目的是什么什么，你这样说的时候人就要去注意，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他的计划，这就是他要做的，那就是他的心意是要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成为我们的一切。所以神要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当保罗蒙了光照，看见神这个奇妙的心意，他把保罗万有的基督跟他整个历史对比，他就说我将万有看作亏损，我亏损万事，但是他说这个亏损他是看作粪土，像垃圾一样，没有问题。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了神学，我得到什么奖项，这都是粪土，都是垃圾，同意，这是粪土。跟基督相比，我没有什么要把持的，我要让一切过去，使基督能够成为我们的一切。所以神要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我们无法自己直接的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但是我们可以与神的心意和他的工作合作，他要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我相当有把握，当你在接触他的时候，在早晨你可以祷告，主啊，这是另外一天来追求基督，但愿我今天晚上就寝的时候，我能够有准确的感觉，这一天我里面的基督比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多了一点，因为这乃是基督更多 成为我的这一天。我们要这样祷告，这也必须的，我们个人需要有这样的祷告，至终你的祷告会扩大。主啊，这一天是追求基督，赢得基督，为着身体追求基督，赢得基督的日子。是的，是我个人追求赢得，但这是为着身体。你带我经过的一切，叫我赢得基督，不是要叫我成为什么，成为什么特别的，乃是为使你能够成就新约中最大的预言，就是我要建造我的教会。第一小点，我们若从主接受新的怜悯和恩典，你难道不感觉每一天，几乎每一天都需要怜悯？每一天我都需要怜悯，没有怜悯我无法生活。我从李弟兄的一篇信息得到帮助，在生命读经里，李弟兄说，他这样祷告，求你把这一天的这份恩典赐给我，这是我听见的。但是当我去编辑的时候，我发现这的确是一个真正的祷告。当我这样去祷告的时候，他答应这样的祷告。希伯来四章十六节说，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的恩典做应试的帮助。若没有神的怜悯，我无法，我甚至不会在这里。离了神的怜悯，我不能做什么。我们何等敬拜父神的怜悯，然后从那里他的恩典就涌流，这样我们就能放下一切美好的事物，甚至是最好的事物，而努力面前的，好取得基督自己，要努力面前的。这表示一种的迫切，一种的紧急，这不是轻率的。我乃是追求，乃是努力面前的。你看看保罗，当时他在属灵上是非常的成熟，但他说我还没有达到，我还竭力往前，我还在努力面前的。二小点，我们需要祷告，好叫基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的一切。这岂不是一个很有帮助的祷告？你现在才9:16，你为着这一天祷告并不太迟。你可以祷告，主啊，在我今天的生活中成为我的一切，不管是什么事，即使是小事。我举例，我现在不太开车了，我是坐乘客，这是当我回家的时候，从这里回家，上了拉帕玛，然后到了十字路口，要转到 Magnolia， 前面有两条车道，可以左转。前面有车子，我是第十部车。如果前面这个是一个绿色的箭头，但是前面的人如果动作太慢，我就没办法过去。所以我知道我要多等2分半钟，但是就在那2分半钟，主让这样的事一再一再的发生，一再一再的发生。一再一再的发生，叫我学一件事。这是发生，是要我学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一直经历主。所以我后面有一个学习者的记号，当我的妻子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在排队的时候，看到不管是绿灯红灯 都没有问题，我就在这个时候只要接触基督。这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当我们 A 小点做各种事情的时候，应当在我们所做的事上应用基督。 B 每天我们需要祷告，使我们对基督啊，我们要有这样的祷告，对基督有新的经历。也许我们在晨兴的时候，有时候会有这样的祷告，在我在淋浴的时候有这样的祷告兴起，主啊，我今天要经历你，你需要做文章有复杂的祷告吗？不，你只需要说，主啊，我今天要赢得你，今天我愿意你对我更真实。你只需要一天过一天有这些简单的祷告，我们就会从神得着回应。 B 小点，我们每天需要祷告，使我们对基督这住在我们里面并做我们生命和一切的一位有新的经历，这是我们今天极大的需要。我要把末了这句会末了这句话讲两遍，这是我今天极大的需要，弟兄，这就是你今天极大的需要。 Amen。 就是要我们不管什么事情，今天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们都能够经历基督。第二大点，我们被带回归向基督自己，结果乃是真正的召会生活。我先做一点解释，就是我刚才也提到过的，当我重读启示录的时候，也许你们也熟悉，你弟兄说我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对我都是全新的。在启示录一章有人子站在金灯台中间，在他的手中有什么呢？他手中有星，就是召会的使者。然后在接下来的两章，我们都知道他七次对召会的使者说话，他向使者启示他对那个地方召会的看法。在加州有许许多多的召会，我们的主不仅是在宝座上，他也行走在金灯台中间，他知道每一处召会的光景。但我真诚地提出这个问题，这不是挑战，是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长老们、领头者他们是监督，按照希伯来十三章，他们是监督圣徒的魂，要照顾他们、牧养他们。但是我们是长老，这是长老团，我们能不能说我们是按照主的看法来认识我们所在教会的光景？我里头一直有这样的寻求。我这样说要很小心，你不要去想象，我只是简单的说，当李弟兄在一处教会扩大长老职分的时候，他有一些交通，然后他与某些弟兄交通，说这也是你的份，你要有份。但是 李弟兄知道一些的情形，会造成很艰难的情形，所以他就说你们要做心。李弟兄有这样的警觉，必须有这样的人，不管是长老 是领头者，我们不知道是谁，我不要再多讲，但是就着我们来说，我们对我们所在教会的光景不是由我们自己的眼光，乃是由你的眼光和感觉。我们知道主是多么准确，在各种情形里，然后他又说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不是这样，但是你也有可能成为这样，所以他是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好，这个纲要里面说到真正的教会生活，我们常常用真正这个词，当然这是引自李弟兄的执事，不是我们发明的，但是真正的反面是什么呢？就是不真实。什么是真正的教会生活呢？昨天晚上当我在重温这件事，在主面前寻求的时候，我寻求主的供应使我能够预备好，我就领悟到什么是教会生活呢。我有点时间，有点研究，我就是到网上去查水流执事站的搜寻，你打一些的词句进去，你就从那个搜寻工具得到很多很多的信息列出来。李弟兄说真正的教会生活包含我们日常生活的 95%， 就是你这个人的生活，当然是包括你的一天的24小时。李弟兄说到这个波饼聚会是主的晚餐，所以我们曾经是在晚上有波饼聚会，然后李弟兄站起来说我们也知道保罗他讲话到夜半就有人从窗台上跌下去，然后他就一直讲话讲到天亮，这12个小时，这就是一个地方教会的生活，必须有个结束。但是身体生活是不停止的，一个真正的教会乃是基督生机身体真正的显出，所以要来的纲要本身就很清楚了。但是这里列出一些点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的教会生活。不久前我收到一些文件感谢主是正面的，说到我们有甜美的教会生活，所以我就去查甜美的教会生活，我去查知识信息用的并不多，所以我就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叫做甜美的教会生活。我知道什么是甜美的家庭生活，甜美的婚姻生活，但是什么是叫做真正呢？真实的呢？这就是主心上的观点。第一终点，真正的教会生活乃是众圣徒以团体的方式实化经历并彰显基督。 这是何等的一个定义。这必须推动我们去祷告。基督被我们实化、经历并彰显，被众圣徒，在我们所在地的众圣徒实化、经历并彰显。一小点，神计划要有召会，目的乃是为着彰显基督，因此召会乃是基督的彰显。二，召会生活一点不差，就是我们所经历并享受，且借着我们得着彰显之包罗万有的基督，连同他追测不尽的丰富。我要强调，我们不能一下就跳上去，经过这个训练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这样经历并享受基督。我们里头需要有这样的祷告，主啊，带我们在这件事上往前去。作为领头的弟兄们，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追求。在70年代早期，我们和一些圣徒移民到芝加哥兴起一个召会，不到一年之后，主就要在底特律再兴起一个召会，那是我的出生地。李弟兄有这样的感觉，主也是要我去。我和另外两位弟兄，李弟兄说你们在那里领头，所以我也不是正式的长老，我是在72年的7月到74年的7月中间在那里做领头的弟兄。但是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没有在你的祝福之下，我们也不嫉妒其他的教会，但主啊，我们这里没有祝福。我还记得我们三个人就跪在地上祷告，为着教会祷告，但愿会有祝福。然后主做了他必须做的事，为祝福开了路，然后接下来那一年人数就翻了一倍。我举这个例是要给我们看见，我们只能做这件事，就是个人并团体的祷告。第三小点，我们若要有这样的召会生活，就需要被基督构成，直到我们的一切所事并一切所有都只是基督自己，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就是召会生活的素质和本质。弟兄们，纲要的这简短的一点很值得我们导言背讲来深入，这都是引自时代的执事。这一位他真正的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召会生活。第二重点，真正的召会生活就是基督的生活，就是基督自己。以真正的召会生活不是教训或道理的事，乃是一种生活，基督自己在其中被我们实化、经历、享受、彰显并展览出来。我不知道除了祷告之外我还能做什么。主啊，求你使我们能有真正的召会生活。主啊，我们要实化你、经历你、享受你、彰显你、展览你。二，唯有凭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基督，才能实现真正的召会生活。这句话是非常的强，满了亮光。我再读一次，唯有 凭着我们，唯有凭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基督，才能实现真正的召会生活。我不会讲到那些细节，但有一次聚会，我向全宇宙指明召会的光景，就是在波饼聚会。如果圣徒们一周之久，我们后面还有一篇信息会讲这件事，他们是认识基督、经历基督、活基督、享受基督、被基督构成、显明基督。当我们团体的来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团体的彰显，彰显我们所经历的基督。但是如果情形不是这样，只有很少圣徒是那样，我们来在一起，我们爱主，我们尊重他，我们纪念他，但是我们还能够做什么？我们为着聚会能够做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各处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也必须做些事。有人选了诗歌，然后用诗歌的歌词祷告，我们一再的重复歌词，然后有人再选另一首诗歌，我们又用歌词来祷告，在一次聚会，如果有一个空档，有人就基于最近的一个经历，在那里赞美，然后就很静默了，因为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也只好再回去唱诗歌。但是主所要的是什么呢？乃是当我们团体的来在一起的时候，由我们个人所经历的基督团体的彰显，是我们个人的在不同方面所经历的基督，当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这样说并不太过，因为李弟兄不会说太过的话，这个将会是对全宇宙的展示。第三终点，实话，真正召会生活的路乃是经历基督做我们的一切。在这里又出现一切这个词，所以明天早上你起来的时候，我们要祷告，主啊，这一天经历你做我们的一切。所以这不是只有祷告一天，乃是一直到永远。启示录十九章，我们看见主带着他的心腹军队在骑在马上，他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只有他知道。所以我们认识、经历、享受、活他，在过等了千千万万年之后，仍然有一些新的方面是不会停止的，因为它是无限无量的。但是我们就从我们现在的光景开始，我们应用他的血，我们能够说，主啊，我要今天以特别的方式经历你。你这样祷告，你就会有这样的经历。第一小点，真正的召会生活来自里面对基督真实的享受。这里是说到以弗所三章十七节，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就是我们里面对基督有真实的享受。二小点，基督发展到我们里面，就产生真正的召会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从经历的一面来说，基督发展到我们里面，就产生真正的召会生活。所以我建议你们每一天有这样简 单的祷告，父啊，用大能借着你的灵使我得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能安家在我的心里。这样一点一点的，他就是在我们的里面发展，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在某一处地方召会有87位圣徒活跃的参与召会生活，不管是用什么语言你们来在一起，如果有70位圣徒在已过一周这样祷告这样生活，那会带来何等的不同。当他们团体的来在一起，就在这个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父神所等待的。他等待了几百年了，主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他是在寻找这样的人。我们不只要读这个纲要，我要说这应当是我们的前途。但愿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要在全地有这样真正的召会生活，充满了我们所真正经历的享受的基督。第三，我们要有照着神永远定旨彰显基督的召会生活，我们的魂必须被基督这灵征服并浸透。第四终点，真正的召会生活需要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并跟从主。我们无法避免这件事，我们无法把这包罗万有的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分开。你不能只要基督而不要十字架。一小点，我们这些基督的信徒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现在我们必须背十字架。二，即必须被除去，使基督能成为召会生活的实际。所以我们强调过这件事，身体最大的仇敌就是己。所以当我们在生命里长大经历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要经历这件事，就是对付己。己必须向我们暴露出来，我们必须能够辨认出我们的己，我们领悟。我写这封电子邮件，对不起，这是我的己。我发现我做这件事，我说这个话，那是我的己，我要为我所做的道歉。但是主啊，我与你是一，把十字架就在这个时候应用到我的己上面。但是如果我们在是非对错里面，我们就不会道歉，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做的对，因为那个对的也是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需要己的除去。三小点，要实话，真正的召会生活没有别的路，只有否认我们天然的生命与魂生命，并且在灵里跟从主。这里说到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无法去讲这些细节，但是至终我们在经历生命的路上经历了十字架，我们对付了肉体和己，对付了天然，基督的身体就被基督复活的生命所构成，在这个身体里面没有任何天然的成分。当我们往前的时候，主在光照我们，对付我们，我们天然的才干，我们天然的构成，不管是什么，都有十字架应用在这上面，让神所造的那个性能能够被复活起来， 而对身体成为有用的。五，真正的教会生活是借着对内住基督的内里经历。这里有一个着重点，就是内住的基督。我们稍微停顿一下，想一想，我们不是要分析自己，我站在这里看着你们，你们坐在那里，弟兄们，现在基督正住在我们里面，是基督自己，是基督自己，他在我们里面。我相信他喜欢我们跟他谈话。主啊，你不是仅仅在那里，我很喜乐，你是在宝座上管理宇宙，但是你也在我里面。我长久以来限制了你，我把你关锁在我的灵里，但是你很忍耐。然而现在主啊，我学习祷告，主啊，安家在我的心里，你不是客人，这就是你的居所。我的心思情感意志都是你的居所。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好，何等讨主喜悦。当你在想的时候，这是不是主在想呢？是的，因为基督的心思成了你的心思。这个感觉到底是我的感觉还是基督的感觉呢？这个时候，基督的感觉成了你的感觉，基督的意志成为你的意志，这是会发生的，这要一点一点的发生。一小点，整本新约都充满关于内住基督的启示。你去读这里所列的经节，支持这句话。二小点，保罗在以弗所三章16-21节祷告，要我们借大能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结果基督就能安家在我们心里，进而以他自己来占有、具有、浸润并浸透我们整个里面的人。这就是主心头上的事，一天过一天，这就是生命的事。生命的事不是一夜之间就完成的。我和我妻子住在一个租来的房子里，在那里有些植物，它不是一夜之间长起来的，这些植物长起来是要经过过程的。我们的负担乃是我们还没有到终点。我对着你们亲爱的弟兄们，我的负担乃是我们都必须在那个过程中，你们要感觉你是在过程中。我有一个孙女，她才16岁，当然我不能期望她像她的母亲一样成熟，但是比起她刚出生的时候，她是更成熟了。只要我们是在过程中就可以了。当你听见这样的信息，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你去接触主，根据他的保险，根据他是一切机物的实际，我们就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主面前。主啊，我们愿意在这里往前，我们愿意在这个过程之中。当我看你们的时候，我也不愿意再分辨你们，我要说你在这里，因为你在过程之中，这是何等的蒙福。三小点，一旦基督能安家在我们心里，占有我们全人里面的各部分，我们就能有真正的教会生活。所以真正的教会生活乃是一个团体的彰显，这乃在于我们对包罗万有基督内里的经历。第六终点，我们要有真正的教会生活，就需要经历并享受基督的丰富。 一，真正的教会生活不是组织，乃是在我们灵里，我们的灵受基督的丰富所滋养，直到我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二，真正的教会生活乃是寻求主的信徒所过的团体生活，他们被基督的丰富所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就是成为三一神的彰显。三小点，借着对内住基督内里的经历，我们与众圣徒一同领略基督无限的良度，并由真正的教会生活而建造基督的身体。四小点，这是很重要。倘若我们都经历并享受基督的丰富，自然会产生真正的教会生活，做基督的丰满，基督的彰显。现在末了一点，我在这里打了两颗星，因为这里所发表的是从父神而来的感觉，所有的圣徒都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经历一些处于基督的事物，并带着他们所经历的基督来在一起，以展览这位基督，与别人彼此分享他，并与父神一起享受他，使父神喜悦。这就是真正的教会生活。请把你里面的感觉祷告出来，大概一分钟，然后Bob 弟兄再来引导我们如何继续进行。